天台教观纲中，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2面，我们看三观恨即佛。那么这一课呢，主要的是说明藏教的这个止观的修学的方法。藏教的止观呢，它的一个整个修学的目的啊，就是建立我们一种坚定不可破坏的出离心。那么这种出离心，并不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逆境啊，比方说身体有病痛，或者是得到亲属的背弃，这种痛苦的激发产生的出离心。因为你日常生活的逆境的刺激产生的出离心啊，是不坚固的。因为你只能够在逆境升起出离心，当你人天的快乐现前的时候，你的出离心就破坏了。因为你这个出离心是不能全面的，只能够在逆境的时候活动。这种出离心在佛法是不承认的，是没有用的，啊，因为你临终的考验，它顺境逆境都会考验你啊，所以你这种出离心是一个假象啊，所以我们要培养的是一种坚定的，啊，不可破坏的、经得起考验的出离心。那么这个出离心的整个重点在于所谓的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无得。那么藏教它是怎么培养出离心呢？就是只有一句话，就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藏教人他在观察人生啊，跟我们凡夫不太一样。我们凡夫看人生啊，是攀岩他的假象，这个人世的相状啊，在那刚动过来动过去，然后起任何的妄想啊。那么藏教人他在看人生啊，是把这些假象拨开来，看到这个生灭假象后面那个道，那个道法。那么经过佛陀的开导，就是说啊，人生的种种假象的背后啊，就是无常变化。也就是说，在三界你得一个果报，你的生命它就不是一条直线的，它是一个很多很多的抛物线的结合，它是一种动荡不安的。所以，即便你努力的积极一个善业的力量，在善界得到一个快乐的果报，比方说大国王，比方说大富长者。但是，当你要享受快乐的时候，你发觉这个快乐的果报啊，是不安稳的。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努力、积极思量，今生在享受快乐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高枕无忧。所有的快乐都必须夹杂你的担忧跟怖畏，因为它不断的变化，让你非常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三界的果报你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从这个快乐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三界没有真实的快乐，因为他没有给你安全感，这种快乐就不是真的快乐。因为你经常活在得失，今天快乐多一点，明天快乐少一点，那么你一直受到这个得失的冲击跟伤害啊，你根本没有快乐可言。所以他的整个这个藏教的核心思想啊，他就是从诸行无常是生灭法，那么一语道破整个三界的真相，啊，所以这个三界的不安稳性建立的出离心是坚固的，因为无常的相貌是通于整个三界的，包括我们人间，包括天上，包括三恶道，啊，所以我们通过道理思维所得到的出离心啊，是不可破坏的，啊， 那么这个出离心的概念在整个大乘佛法的思想是最为很重要的，它是整个菩提心整个空正见的基础啊。那么作为净土宗来说呢，它也很重要，因为净土宗的正念是所有净土宗追求的目标。你为什么念佛呢？你当然不是求今生的感应道交嘛，今生的感应道交它不能解决生死问题啊，你是要求生净土的。而求生净土的关键在于临终的正念啊。我们看弥陀要解来看啊，临终的正念啊，你要记住两个条件。第一个，你必须在临终内忧外患的时候建立你心中的佛号，你必须把佛陀现前，就是佛力现前。那么当然这个佛力现前你就必须两种功德了，第一个你的皈依的信仰，你对阿弥陀佛那种一心皈命啊，你相信你业障深重求出无门，你相信阿弥陀佛弥陀大愿必定救拔，所以你一种信仰的心啊，强迫你自己啊，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所以临终的时候，我们虽然处在一种病痛当中，处在一种啊驾护病房，我们凭什么坚持佛号呢？就是靠一种信念，因为我离开了佛号，我可能要到三恶道去了。因为你离，就是说你不能离开佛号，所以你只好念佛。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之间要建立一种救拔的关系，不是说哎，我有佛号也可以，没有佛号也可以，不可以，那你这样就不是皈依了，就是说非他不可啊，这是一种建立的信仰啊。当然除了信仰以外，你还面对你无始劫的习气烦恼习气，我们过去生在心中所栽培的贪欲嗔恚跟愚痴啊，这种情执的愚痴啊，它会出来活动，你必须有智慧的关照调伏现前烦恼啊。调伏烦恼简单的讲就是化解烦恼，我们没办法断烦恼，但是你起码你要把烦恼活动的时候，你要有本事把它化解掉，让它不破坏你的佛号啊。所以建立心中的佛号，第一个皈依的信仰，第二个智慧的关照，缺一不可啊。那么你能够有这个信仰跟这个智慧的关照啊，你就成定了建立心中的佛号了啊，那是你就完成了临终正念的第一步了啊。那么第二步就是怎么样引导佛号，我们必须把所建立的佛号成功的让它厌离娑婆而趋向净土，这个就是智慧的关照。前面是止啊，什么它的止，那么第二个就是观啊，我们怎么把自己的心态从贪恋娑婆而转成厌离娑婆而希求极乐啊。那么这就今天说的我们要怎么样啊，当然你要引导佛号，你必须改变心态，因为佛号是跟着你的心态走的啊。在净土中的基本思想，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啊，四心作娑婆，你所有的佛号就往娑婆世界跑啊，四心作净土，就四心是净土。所以如果你的佛号你希望它往净土世界跑，那你就被要求你的心啊先往净土的方向去取向，就是我们过去是贪恋娑婆的心，你现在该调整心态。如果你的心态还是贪恋娑婆，你的佛号是上不去的，上不去，因为这个佛号是跑到你的心中才念出来的，它经过你的心加工以后啊，这个佛号如果你是贪恋娑婆的，你的佛号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往娑婆世界跑了。所以当我们能够建立佛号的时候，现在就是第二个重点了，怎么样引导佛号。那么要引导佛号之前，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怎么引导你的内心世界，让它离开娑婆世界的攀岩， 而好要追求净土的功德。好，那么离开娑婆世界的攀岩这一块呢，我们看第二个别相念啊，就是这个藏教法门啊，就专门在告诉你怎么样把一个攀岩娑婆世界的心啊，把它带到愿离娑婆的心啊，这个法药啊，就专门治这个病的啊。好，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啊。
别相念者，一观身不净，二观受是苦，三观心无常，四观法无我，对治依于五蕴所起四颠倒也。
那么这个我们的娑婆世界啊，之所以贪恋娑婆啊，这个地方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爱取啊，第二个就是我见啊。那么爱取的烦恼呢，就是由观身不净跟观受是苦来对治啊。那么我见的颠倒呢，就观心无常跟观法无我来对治啊。那么从佛法的角度呢，我们今天对娑婆世界的问题，来自于爱取的烦恼跟我见的颠倒啊，这两个观念。那么爱取的烦恼啊，其实取就是爱了啊。我们前面说过，取呢是比较坚固的、比较严重的，就非得到不可的爱，就叫取了啊。它的本质还是一种贪爱哈。那么我们贪爱的东西啊，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色身，一个是感受。那么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其实就是一种感受啊，一个是所感受，一个是能感受啊。那么我们所去攀岩的感受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身，这个身啊，广义来说啊，是整个一正二报啊，三界的一报的山河大地、房子、草木啊。那么这一切的所受用的资具都叫身啊。但是狭义来说呢，我们最贪爱的还是自己的色身啊。因为是学上说，因为我们跟我们的正报色身啊是同一个感受。因为你把房子破坏了，你不会有痛苦的感受，因为你的感受跟房子是不同感受。但是人家破坏你的身体，你的感受很强烈啊。所以色身跟我们的心是同一感受啊，所以在整个攀岩当中呢，色身最严重啊，所以重者先治啊。那么佛陀对治我们对色身的男女色身的攀岩呢，他是从不净观下手啊。这个不净观啊，我们前面讲很多了哈，我们简单的讲哈，它有两种观法。第一个从空间上观察，就是由内而外啊，内向的不净啊，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啊，我们的这个色身的里面啊，是种种的溶血屎尿所构成啊。第二个是外向不净，它这个溶血屎尿呢，不是在里面经常待着，它白天晚上啊，透过这个九孔啊，流出种种的不净物，外向不净啊。这是从空间上观察。第二个从时间，我们的色身呢，透过这个时间的牵流啊，它会老病死啊，它会从一种庄严慢慢变成丑陋，变成死亡，最后膨胀破裂，然后变成腐败，最后变成一堆白骨啊。所以我们透过这种空间跟时间的观察，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对色身的攀岩啊，是不合道理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美妙的东西，那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就是说我们自己把它想成美好了，而不是它本身美好，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叫颠倒啊。那么观身不净呢，是攀对我们这种感受所感受的一种攀岩，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观受是苦，这个是调伏爱取烦恼的最重要的根本问题在这里了。比方说我们有一个人喜欢吃榴莲，其实你不是真正喜欢吃榴莲，你是在吃榴莲的时候啊，因为你过去的习气啊， 你会给你创造快乐的感受，其实你要的是那个快乐的感受。啊，因为有些人喜欢睡觉，其实他也不是真的想睡觉，而是他每次睡觉的时候都会莫名其妙出现一种快乐的感受，他要的是那个感受，他只是假借睡觉让他出现。啊，所以你看，如果他真的喜欢吃榴莲，那榴莲吃多了他产生痛苦厌恶的感受，他就不想吃了。所以诸位，我们其实在攀岩的时候啊，真正的病根啊，不在于物质本身啊，其实我们要的是满足心中那种感受，我们希望那个感受再一次出现，所以我们去做同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病根在于感受啊。那么这种感受的追求啊，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今生的感受，第二个是来生的感受。我们一般有两种，这种两种追求啊。第一种人呢，是福报比较大，他今生的果报啊是善业起现行，所以他呢身体健康，眷属也特别的如意，财务也充足，所以他的感受的追求可以在今生里面呢、啊，他能够尽情的开展出来，追求他的感受。那么追求今生的感受有什么问题呢？无常败坏，就是饶奴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因为你这样子追求下去啊，到死亡到来的时候啊，你会受不了，因为你踩不住刹车。就是当你把今生的福报花完的时候啊，但是你对感受的期待还是这么大的时候啊，你死亡到来的时候会进入一种非常大的恐怖跟挫折。那么这种情况就很可能让你今生堕到三恶道去了。如果你到晚年不收心不刹车的话，那么等到福报尽的那一天啊，你就很惨了。啊，所以追求今生的感受，你要面临总有一天啊，无常败坏之苦。这第一个。好，第二个，你追求来生的感受，这种呢一般来说啊是今生啊福报比较差，可能身体有病痛，可能今生比较贫穷，或者是眷属也不如意，那么他把所有的希望呢放到来生，他今生努力的积极资粮，忏悔业障，广修善业，干什么呢？他对来生有一种期待跟梦想。那么这种情况也有过失了，因为你今生在修果报的时候，你就带着一种攀岩的有所得心，你不是真的为菩提道为了菩提心而修，为了往生净土而修，你这个发心是有问题的。所以你来生果报现前的时候，你一定会放逸，一定的，因为你前生在修果报的时候，你的因地的这个种子就种下了。所以你看，你看现实生活，有些人福报很大，他不攀岩，他不攀岩他的福报，他还是一样照样的自在的学佛，因为他以前在修福报的时候就不带业力。如怎么知道你这个福报带业呢？你看你这个人福报很大，你非常忙碌啊，你这个福报在因地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带业的福报。你看你也福报很大，他福报也很大，但是你的福报呢是白天做到晚上啊，他是轻轻松松啊。因为你们俩在修福报善业的时候，你一个有所得一个无所得，所以诸位，你今天用攀岩心来造善业的时候啊，你这个譬如美食夹杂毒药，你这个善业里面夹杂毒药啊，你来生快乐的时候啊，你根本是没办法清闲的，夹杂坚定的生死业力的福报啊。所以你今天把快乐的感受放到来生啊，你虽然会享受快乐的果报，但是你第三生一定要付出代价了，因为你的放逸会造罪，这第三生也堕落啊。所以结论，观受是苦，你一直追求感官的快乐啊， 是不对的啊。这个事情你要这样想，我们凡夫啊，追求快乐啊，是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就是离苦得乐，才有一种修行的动力啊。但是快乐有两种，一种透过感官，从六根的攀岩得到的这种，这是佛陀要对视的，就是说，你追求快乐这件事没有错，但是错在于呢，你的快乐不能向外面去求得，你要从内心产生的，啊。生灭灭以寂灭为的，其实我们是可以追求一种没有过失的快乐，可以的，更加精致，更加美妙，而没有老病死的过失。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说，为什么要放弃感官的快乐而追求我们内心极静的快乐呢？在《阿含经》里面讲一个公案，说啊，说两个兄弟一起学佛了，后来这个哥哥就出家了。出家以后呢，在这跟着佛陀修学啊，很快就证得阿罗汉果了。当然，阿罗汉那是生灭灭以极灭为乐啊，那他阿罗汉啊，他要是在动态的时候啊，可能心中也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无喜亦无舍，啊，那么不取亦不舍，无喜亦无忧。但是阿罗汉一旦让他静下来，他双腿一盘，他那个极灭乐啊就现前。他只要度三昧的时候，他的身心世界充满了快乐啊。那么他哥哥是后来走上的这个修行的路线，那么他弟弟呢，后来就没有修行，但是他学佛了，他也深信因果了。要做慈善事业，到处跑。后来年纪大的时候啊，他哥哥啊就入定观察他弟弟到底怎么样了。后来看到，哦，他弟弟往生了，死掉了。他弟弟往生了，因为修善的关系啊，哦，投身到一个大富长者的家庭。啊，有三个人照顾他的生活，从小这个小小的就有人照顾他。吃饭，有人照顾他睡觉，有些人陪他玩，有三种人。那么其中一个保姆啊，就陪他照顾他日常生活的一个保姆啊，有一天在抱他的时候啊，不小心啊，失手啊，就把他摔到地上，就摔死了。摔死以后呢，当然他弟弟想心不甘啊，我这是前生修这么多善业，就是求了今生，结果你把我这个快乐包给摔死了。他起嗔心了，临终的时候起嗔心了，那嗔心的时候就堕三恶道去了，变成一只牛。好，那么他弟弟后来观察这个因缘以后啊，他弟弟就很紧张啊，就从谄媚里面出来，用神通力啊，一天晚上就飞到那只牛的这个前面去啊，那么就在牛前面呢，就现家福座放大光明的阿罗汉，那当然三明六通八解脱，那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这个牛刚好是在正忙碌的时候啊，他的那个膝盖啊都磨成破了，流血了。这个阿罗汉就说了，他说啊，你呀、啊、就是我前身的弟弟，我前身劝你修行，你就不听啊，你就天天到处跑，你看你现在累得前身的膝盖都长满了脓疮。就开始说法，说世间无常啊，说这个无常苦谛的观念啊。那么他弟弟这个牛呢，因为阿罗汉的摄受力啊，他起惭愧心了，后来就从今以后就不吃饭的绝食了，就往生了。所以这个地方佛陀说苦的意思就是说啊，说没错，你用善业的力量，你可以在三界里面啊唤起快乐的果报，啊，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这也是佛陀说的。但是，这个快乐是有问题的快乐。第一个，你享受快乐的时候，你躁动不安，因为你这个快乐，一个福报业到了呢，他心业不安，不是他故意的，因为他追求的快乐，就是动荡不安。第二个，他容易造罪。 所以佛陀意思就是说，观受是苦，就是说啊，你应该放弃由六根攀岩六尘所产生的快乐。佛陀意思就是说啊，你应该追求更精致、更美妙而没有过失的快乐。比方说什么呢？比方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就是你在佛堂里面拜佛、打坐、念佛的时候，你心中有一种极静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呢，是你可以尽情享受的，没有过失，没有过失的快乐。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追求快乐的心态没有错，但是你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你把快乐的诉求要跟净土的功德结合，就是说追求快乐是一种修行的动力啊，但是你不能够把快乐把它一直在娑婆世界，这个地方有问题严重，因为你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啊。那么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透过这种对感受的追求啊，我们慢慢慢慢的放弃娑婆世界的爱取啊。这个是讲到对感受的爱取。第二个，我们对娑婆世界啊，除了追求快乐以外，还有第二个问题，我们想要主宰娑婆世界啊，作为母亲的想要主宰子女啊，作为太太的想要主宰先生啊，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去主宰外在的人事啊。那么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生死的一个业缘啊。我们看佛陀怎么对峙，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心啊，就是五蕴里面的响应，就第六意识的想象分别啊。这个法呢，在阿含经的意思，这个法叫无取印象，就是你所追求的啊色受想行识啊，落陷到第六意识产生的一个影像，简单的说就是法尘，就是这个第六意识这个想象所缘的境界。所以关键还是在这个心啊，因为你这个能主宰的就那一念心啊。那么佛陀意思就是说，从无常而看到无我，就是说我们的心啊是刹那刹那生灭变化啊。那这生灭变化当中呢，其实我们是不能主宰自己，也不能主宰他人，你连自己的心都主宰不了啊。你看我们的心遇到快乐的人事，遇到你喜欢的人，你自然产生快乐。这快乐的相貌，它不断不断的从快乐慢慢慢慢的消失到恢复平静。然后你转眼出门以后，遇到你不喜欢的冤家，你自然产生痛苦。那痛苦的感受也是一下子升级，最后消失。那么你整个过程啊，你完全不能主宰的。你只能够完全听从命运业力的主宰，就是外境给你什么信息，你内心只好出现什么相貌，你没办法主宰。西藏的上师有一句话说，说怎么叫做人生不能主宰？他说啊，如果这个人这件事情啊，当然它是变化的，如果它注定要往好的方向变化，你就不要操这个心了，是吧？它往好的方向走，你操心有什么用呢？它如果注定要往不好的方向变化，你操心也没用，是不是这意思？如果它变好，你就不需要操心，如果它变坏，你操心也没用，因为你也没办法去主宰，所以你是白操心的。我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要讲一下哈，这个地方小乘的思考跟大乘的思考是不太一样啊。小乘的思考是放弃主宰然后就没了啊，但是大乘佛法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大乘佛法是放弃主宰啊，他还要发愿啊，他有所放弃有所承担啊。啊，就像参公书常说啊，随缘尽分 敬奉随也。那么这句话的操作是怎么回事呢？对于结果，你要放弃主宰，因为结果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的子女最后变成什么结果，不是你可以决定的，他有他的业力啊。但就于过程，你可以主宰，你愿意怎么样去影响他，去引导他啊。凡事尽心尽力，成败交给业力。所以大乘佛法是过程必须要尽奋，尽最大的努力，但是结果要放弃主宰啊。他是把它分成因跟果啊。那么总而言之呢，他这个观念呢、啊，不管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他主要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就是断除生死业力的相续。这个在这个地方，生死的业力的可怕，不是说他今生给你什么痛苦，重点还不在这里，而是他，他辗转相续啊，他没有一个止境。一个人堕入大海啊，问题不是说他现在怎么，而是他这个大海没有边际啊。就是说，诸位，你现在对你今生的果报，你觉得很痛苦，其实这个痛苦，你只是看到一部分而已。三界的痛苦就是说，它没完没了。这个最可怕在这里啊！你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你肚子痛，这不是暂时的吗？你牙齿痛也是痛个几年过去了，但是你在三界得果报，你这个业力啊，是你在三界只要你不处理这个问题啊，它怎么辗转相续无，辗转相续无有止境啊？问题在这里啊！就是说，此生过彼生，此有过彼有。当你这个业缘结束的时候，他来生要创造一个果报啊。所以你要不处理他，那你未来就是无止境的痛苦在等着你了，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生受了痛苦也就罢了，现在关键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要从此要把这个痛苦、啊、要把它结束了。那么结束痛苦有两个方法。第一个，你要把你对三界的爱取降到最低，调伏爱取。第二个，你要放弃主宰。有两个重点啊，一个是调伏爱取的烦恼，一个调伏我见的颠倒啊。那么这个从净土宗角度也是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待业往生，你当然要把生死业力啊，要的把他的势力把它降到最低吧，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呢，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就对峙我们对五蕴的爱取跟主宰，啊，所产生的四种颠倒啊。好，这个是别相念，我们看第三段的总相念啊。
总相念者，观身不净，受心法亦皆不净。观受是苦，心法身亦皆苦；观心无常，法身受亦皆无常；观法无我，身受心亦皆无我也。
那么前面的观察，我们的身受心法是个别个别的，啊，那么这以下呢是一个总相，就是当我们观察身体的时候，它也是不净、苦、无常、无我啊。乃至于受想受心法都是不净苦无常无我啊。我们看阿含经啊，或者看现在南传的比丘的修行啊，其实它的重点啊，更多还是在总相念啊。别相念只是一个前方便，就是你在没有熟悉这个总相念之前呢、啊、先一个基本的功夫啊。真正在操作的时候啊，他是用总相念来操作的啊。比方说我们对于三界的爱取跟三界的主宰啊，你在偏重在色身这一块， 每一个人的烦恼各式各样啊，他的爱取的活动跟主宰的活动范围啊，他也不管别人怎么样，他对自己的色身、对他人的色身这一块特别严重。那么你就必须集中在这一块观身了、啊，啊。那么在目前的南传佛教是怎么观呢？他也是从无常下手，他观察你的色身啊。你看，比如说你坐着，你坐几分钟以后啊，你的手要动一动，你的头部要动一动，然后你的脚要动一动，你自然想动，为什么？可见的你的身体啊，有一种力量在逼迫你，是吧？如果没有力量逼迫你，你怎么会想动呢？如果你的身体是如此的极尽的安稳，谁会想动呢？我们要不动是要刻意让它不动，也就是说自然的状态，你不管站着不管坐着，你有一种过一段时间想要动的这种倾向。所以无常故苦，你身体会动啊，表示你的身体啊受了某一种力量的支配跟逼迫，这个很合理啊，因为你如果身体很极静安稳，没有人会想动的啊。那么苦即无我，既然你的身体受到逼迫，表示你不能主宰你的身体。如果你能够主宰你的身体，你怎么可能让你自己有这种痛苦呢？肯定除了你自己的思想妄想以外，有一种业力在主导你，而这个业力是不归你的控制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身体的变化活动可以认清楚色身是逼迫不安的，从逼迫不安结论我们没有主宰性，所以无我，所以无我就出去向空性了。所以这个身体不值得你攀岩耗药，因为第一个你控制不了它，第二个它本身就是痛苦，它的本质就是痛苦的，你改变不了事实啊。本质是痛苦，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色身有时候也会享受到快乐呢？我都讲一个譬喻啊，我在《阿含经》上说啊，说一个人的身体啊长一个脓疮，这个疮啊，如果你今天用火去烫它，它是很痛的，就表示这个人的色身的罪业起现行的时候，老病死了。那你如果用冰块去抚这个冰啊，你暂时会有快乐的感受，是吧？但是你用冰去抚这个疮的时候，这种暂时的快乐呢，它是一时的假象，因为你的本质还是疮嘛，这样懂吗？就是说，哎，佛陀说色身是痛苦，但是有时候我在色身，我透过种种的活动造作，我的色身有时候给我快乐呢，那是这个疮啊，暂时它把痛苦停止的，因为你的善业力量啊，在疮的基础之下出现一种快乐的感受啊，就像西藏的上师说的，这个疮啊，你去挠它的痒，挠痒的时候有一种快乐的感受，但是呢，你没有疮的时候更好，是吧？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佛陀说啊，观身是苦，就是说，这个身体的痛苦啊，它的本质是痛苦，是不能改变的。你只有放弃色身，你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你在这个色身里面活动，所有的快乐都是暂时的假象。按照佛陀的意思是这样讲，因为它的本质是痛苦的，就是说，当你的身上长上疮了以后，这个疮就是一个事实。啊，那么这个就是总相恋。啊，当然你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我对色身已经不执着，我就一天到晚打妄想，哎，你就观心。啊，观心也是一样，先从无常。无常故苦，就是说你这个心啊，从白天到晚上啊，它不是一条线，它变来变去的啊。你借助到你欢喜的人，你就开始快乐；你借助你不欢喜的人，开始痛苦啊。所以你从这种情绪的变化，你知道你的心是不安稳的。 你在心中啊，你没有安全感，弟子心不安啊，无常故苦，所以结论，你也是没办法控制你的心，苦即无我，无我故空，啊，所以他这个操作呢，就是说啊，真正的试炼处的操作啊，都是走向念。那么你这样慢慢慢慢的观察以后呢，你自然对身心世界、啊、那种攀缘的爱取啊，慢慢慢慢的就淡化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无始劫养成的习气可以在慢慢的几年当中产生淡化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佛陀说我们的身心世界啊是不净苦无常无我，是个事实，而我们自己认为身心世界是快乐的，是常乐我净的、啊、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象，就是说我们一路以来活在错误的判断。但是即便你这种错误的判断经过了几百万劫，但是当你认清事实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因为事实就是事实，所以你了解事实的时间可以很短，因为这是佛陀说这个是一个真相嘛。好，那么佛法在调伏烦恼啊，不是说用压抑，不是说哎你我起烦恼了，我起贪念了，用佛号压它，不可以，你没有解决问题了。啊，佛法意就是说啊，你要找到病根，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去攀岩，他为什么想要去主宰人生，他打那么多妄想，他是有病根的，因为他有爱取，有主宰，他对人生产生错误的判断，他认为人生是可以追求的，是可以主宰的。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四念处观呢，我们看到人生的真相，你自然的会放弃攀岩，放弃主宰，而把烦恼淡化，而烦恼的淡化呢，就表示你背后的生死业力也慢慢在沉淀当中了。但是有关你那个十二因缘爱取被你破坏了，所以他十二因缘他这个转不下去，这个生死流转不下去了啊。所以我们讲但愿往生就是这样来的，业力在你一念心中啊，你要攀岩他，你就是生死业障反复，你要放下他，那你就是一个净土的功德庄严，就在一念之间而已，啊，就是你一个人是颠倒或者是觉悟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